感谢神。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你看见了吗？霹雳兄刚刚去到南美的洪都拉斯看见许许多多神的作为哈。我们今天也来思想，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起立来读，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1章2节到5节。罗马书11章2节起，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而不是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神带领 P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哈。那么暑假的时间，暑期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像P 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暑假的时间。因为等他们以后年纪再大一点呢，参加工作就很少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然后可以完全自由来支配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呢，对于怎样尤其是年轻人怎样用他暑假的时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看法。但是P 弟兄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怎样来选择使用他这个暑假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暑期的时间了，其实人生的每一天的时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有句话是这样说，人生不过30000天过一天怎么样就少一天，30000天哦不是很多那么我们在有限短暂的时间上，要到底把这个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呢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今天 P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要怎样用他的时间。那么主耶稣呢，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主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年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就说到这个财主，就告诉我们财主是怎样安排他的时间他把他的时间安排的看上去是非常充实的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我要怎么样去享受享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简单的说就是我要拼命赚钱，拼命存钱，然后呢再享用它。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你这样安排你的时间，你这样的计划大错特错了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你很傻，你做的一切其实没有真正的价值。所以无知在上帝的眼中看，这样其实是很无知其实也是就是很愚蒙的愚笨的意思哈。所以呢，有些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要把我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我要赚钱，我要存钱，然后我要去享乐。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你这样去运用你的时间真的是 啊，不够聪明。那么曾经有一个年轻宣教士呢，去到南美啊，就像屁一样，去到南美。不过他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他去到南美的土著人当中去传福音，结果呢，就被当地土著人就杀死了。那么根据这个年轻宣教士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毛尾》，啊，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看过。这个年轻宣教士他叫名字叫 Jim， 他其实就是 Oregon， 就是 Oregon 人哈，离我们 Idaho 其实不远的。那么他说一句话哈，他说，他说他呀，一个人呐，不是傻瓜，他给出他无法真正留住的，去换取他不会失去的。但这样的人不是傻瓜，他给出的东西是他无法真正留住的，那么他换回来的呢，是他永远不会失去的。而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像这个财主，他给出他的时间，给出他的日子，给出他的劳力精力，结果呢，他留下的东西呢却留不住，他的财产他的这个积累通通留不住啊。那么而这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个Jim Elliot， 他说什么呢？他给出的时间，他给出的东西不是他无法真正留住的，时间过一天少一天，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干，这些有一天，哪怕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一天都会失去。但是我们要给出这些无法真正留住的东西，去换回什么？我无法失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我们真正无法失去。上帝为我们保守，直到永远。我们在天上的财富，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你要这样安排你的时间，你要那样去安排你的时间。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大同小异了，就跟这个财主的想法是一样啊。我怎样这样做可以赚钱，我这样做可以发财，或者说我这样我就可以安安乐乐的去享受。但是所有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告诉我，都是误导，都是谎言。那么曾经一位我非常尊重的牧师啊，美国牧师 John Piper， 他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什么是真正的人生悲剧呢？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人生到最后发现哇是一场悲剧。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啊？这个 John Piper 就用一篇文章啊，读者文章上一篇文章是这样说啊，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就要规划你的退休生活，是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呢，这个文章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老年夫妻因为他们规划得很好啊，他们差不多先生呢59岁，妻子51岁，他们就退休了。然后他们规划得很好他们的什么财务方面呢安排得很好，然后他们就去到佛罗里达然后在佛罗里达一个地方，他每天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就开着自己的这个船出去然后呢就去打棒球啊就去收集贝壳呀。然后这篇文章就说，哇，你们要向他学习这样的话就是怎样安排好你的退休生活。结果 John Piper 牧师就说，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一天每一个人面对造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到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什么？他说，你看这是我在世界上积攒的这些贝壳多么漂亮啊，哎呀，这是我在这里这是我在世上的这个船，多么漂亮啊。我们把这些话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嘛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而这样的一个人生悲剧，今天世人正在销售这样的一个人生悲剧给所有人把它称之为这个梦那个梦美国梦或者是成功梦或者什么梦。你的梦是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大房子，你要有舒适的生活你要尽情的去享乐，做你该做，这就是梦这就是人给一个美好的包装。其实让我们都成为在上帝眼中这个无知的财主感谢神神带领 P 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他感谢神，他这么年轻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怎样用他的时间，而且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你该这样做，你该这样做 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刚才 PT 兄已经带我们读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到底该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啊，我们应该这样用，这样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所以那我们该怎么活着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应该听谁的声音呢？我们应该怎样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什么地方呢？应该为主耶稣啊，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好，感谢神。刚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啊，看到年轻的 P 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你也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你信主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啊，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哇，你也是很热心的。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也是很热心的，你也是巴不得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见面就去传福音，你也是非常热心，你也是到处去传福音单张，你也是非常热心，你也参加各种团契，参加这种聚会跟你的同龄人在一起去进行一些福音事工或者是短宣。你甚至也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也会受到你同学的一些嘲笑啊，一些讽刺，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不灰心，哇，你兴奋，你高兴，每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哇，真的好的无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就像 P 弟兄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看自己这个样子呢，好像失去了当时的那个热情，好像就是不像当时那么火热的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并且有一个喜乐，就是抑制不住要跟人去分享福音。现在好像这一切都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现在做这些好像越来越冷了啊，越来越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好，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圣经呢，就是罗马书一开始所读的圣经。其实这里说到以利亚与神之间的一段对话其实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本来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一个先知，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然后他为神勇敢的去与这个外邦假神的先知去征战，结果他一个人当然神借着他行神迹，就击败450个外邦的假神和先知。他本来是大发热心，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后来呢，他变得非常的冷淡，他非常的冷淡，他非常的灰心然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非常的灰心，甚至圣经记载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他甚至来到神的面前抱怨，他说他都不想活了。他就是刚刚他还是大发热心，充满热情，充满激情，但是很快他又心又凉了，又灰心，甚至绝望，说他不想活。然后呢，我们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当他灰心绝望的时候，上帝两次对他说，你在做什么呀？你在这里你在做什么呀？然后他两次用同样的话回答上帝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来到神的面前。从他讲的话看到他的心已经很凉，已经很灰心。当然了 我们肯定很多人也会说，那我们没有经历过像以利亚那么戏剧化的经历和改变，没有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跟有以利亚相似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也像今天年轻的屁一样，充满了激情，来到众人面前传讲福音，你是这样的喜乐，你是这样的有勇气，你是这样的有热情，你是这样的真的是把自己摆在耶稣基督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有对不对，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是现在你也可能就像以利亚这样，你的热心你离开你了，你在这里觉得很灰心啊，在这里很冷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从以利亚身上来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们本来是以利亚本来是大发热心的，但是呢耶洗别皇后就下达一个追杀令，就要追杀他，结果呢以利亚就逃跑啊，然后逃跑呢他就很灰心，他就躲到一个洞里。那么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就概述的描述一下这段经历。神话临到他，就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句话什么他坐到那里做什么？一定没有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神才会问他呀，对不对？你做这个干什么呢？你这让这个时间白白的过去吗？那么以利亚怎么回答？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就是我曾经为上帝你啊大发热心，我是多么有热情啊，我是多么勇敢，我是多么坚强。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他们还在求索我的命。但是却怎么样，虽然打败外邦的先知，但是呢以色列人还是在逼迫我，所以他就心里很灰心。其实我们来看圣经呢，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就经历过大发热心的时候，但是呢也跌入信心的低谷，也冷淡灰心绝望的时刻。其实圣经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上帝使用的伟大的仆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摩西摩西上帝使用伟大的神的仆人。摩西当然是信靠神，然后呢非常忠心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旷野，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抱怨在旷野没有肉吃，他们就抱怨。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结果摩西听到这些抱怨之后呢，摩西是怎样的反应呢？摩西心里就很灰心就非常灰心。然后摩西就对神就说，你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重任呢，管理以色列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么这个重担太重了我担当不起。然后他甚至对上帝说你干脆让我死算了，你看让我死算了，这个太难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摩西跟那个灰心的以利亚非常相似，对不对？非常的相似，他们都是曾经为上帝大发热心，曾经都是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曾经就是信心热心爱心是如此的坚强，但是很快他们也都落入信心的低谷摩西是这样，以利亚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会是这样那么他们到底会有这样的什么样的转变呢？其实我们要来看以利亚他所说的话。在以利亚面对上帝的回答的时候以利亚有一句话说，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就是以利亚所看见的。他看见什么？看见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是看见什么？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的作为。他只看见我做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我承受了什么。他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如果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上帝的作为，那你即便是像以利亚那么伟大的先知，你也会灰心的。你也会，我们再看摩西， 摩西也很灰心，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抱怨，结果他对上帝就说，你为什么把这个重担，管理以色列人的重担加在我身上呢？这太重了。当摩西讲这样话的时候，他看见谁？看见自己。他跟以利亚是一样，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其实以利亚会看见，其实不是他，是上帝行的神迹，击败了这个巴利的450名先知，不是他做，是上帝做。摩西也看错了，其实不是摩西在承担管理以色列人的重任，谁在承担？上帝在承担。上帝每天降下玛纳喂养以色列人，上帝保守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40年之久，鞋都没破，衣服都没破。这些事情是摩西做得到的吗？是摩西做的吗？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不是摩西在供养，不是摩西在带领，不是摩西在管理，是上帝在做。但是摩西呢，只看见我，我，我。以利亚只看见我，我，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曾经大发热心的神的仆人会一下子就灰心了，就冷淡了。为什么呢？只看见我，看不见神。那么是不是神的作为隐藏了，看不到呢？其实不是的，神的作为那么的显明，比如说击败巴利的450名先知，比如说带领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天天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这上帝的作为简直是太伟大，你没有办法否认，你天天可以看得到。但是居然以利亚和摩西在那个时刻他们就没有看到上帝这么伟大的作为，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觉得只有我在做，只有我在，不是，是神在做。那为什么这样呢？圣经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见神呢？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的人呢？就是你心中，简单的说，不要有一个大大的我，大大的己在那里，你就是个清心的人。你心中如果有一个大大的我，大大的己，你怎么看你都是看到你心中的那个自己，心中的那个己，你看不到上帝的，你不是一个清心的人啊！你一个清心的人，就像今天屁跟我们说，我们跟从耶稣什么样？ deny ourselves， 舍己，第一步，你舍己了以后，你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你看见耶稣对你的带领，你看见耶稣的作为，你才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摩西他们曾经都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但是他们冷淡了。我们在座的，我自己醒他，我也有曾经年轻的时候为上帝大发热心，我也到处校园里敲门传福音，我也参加短宣跑到山里面，我当时也是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呢，我也有冷淡有灰心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上帝改变了吗？不是的，而是心中的己越来越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刚信主的时候，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你充满了热情，你充满了热情，那个时候哇，你经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喜乐。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你的热情没有了，你的心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自己比那个时候心中的自己大很多了，大了很多。那个时候你在大学校园里面，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名利，没有什么财富，没有什么积累，你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不对？你都没有建立你的事业，你那时候很简单很单纯，或者是一张白纸，年轻人，你心中的我是一个不是那么了不起的我，对不对？我就是一个穷学生，我就是一个年轻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名利，你心中的我很小。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的作为，你经历神的同在，你心里充满了喜乐。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哇，我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了，我功成名就了，我是某某的，我是某某教授，我是某某科学家，我是某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了。哦，你看，这是我拥有的，这是我建立的，这是我积累，这些东西在你心中越来越多，你的我就越来越大了，你的我就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难忘记你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冷淡， 因为我们的心中的我变大了。当我们只看见心中的我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我们就会冷淡，就会凉，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好孤独哦，只有我，好孤独，只有我。其实不是你。好，这是我们会看，其实不是只有你个，其实这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以利亚啊，为什么摩西他们会冷淡，因为他们看见只有我，他们就看不见神啊。即便是他们曾经为上帝哈，上帝使用他们做了那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们一样会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的我越来越大，看见心中的我就看不见神。好，这是看第二个原因啊。那么当以利亚看不见神的时候，他也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上帝所看见的。那么以利亚看只有他一个人为神站立，是不是？上帝看见的是什么？7000个人。那这7000个人以利亚肯定是没看到了。他为什么看不到呢？那有人就会说，那当然他也不是神，他也不是高高在上，对不对？那他当然就看不到啊。那上帝高高在上，上帝看到一切，上帝看得到，那以利亚看不到，这个好像不能埋怨以利亚吧。我们要说以利亚确实可能看不到7000个那么多，但是以利亚确实看到了，就在他身边有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他确实看到了。比如说那个养他的寡妇，是不是上帝养一个，要一个寡妇去养活以利亚，以利亚没吃的嘛，结果以利亚跑到那个寡妇家里去，那个寡妇家里也没有吃的，但是把最后一点吃的拿出来给神的仆人。然后为什么呢？这个寡妇讲得很清楚，因为神的缘故，他就愿意，他把他最后一点吃，不是他最后一点吃的，就是他跟他儿子最后一点吃的，他都拿出来给到神的仆人吃，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他就说死就死吧。你说这个寡妇，她不就是没有向巴利屈膝吗？她不就是为神站立吗？她们不就是愿意顺服神，甚至愿意舍命顺服神？这个寡妇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以利亚居然就看不到，对不对？以利亚居然就看不到，所以这还是他救了他的命了，或者上帝救了他的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他心中，你看，只有我一个人站立得住，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你看，别人都叛变了，别的以色列人都背叛了。其实这不对，上帝不是没有让他看到，上帝让他看到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俄巴底，啊，俄巴底很明显是神带领俄巴底来这个碰到以利亚的。俄巴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皇后耶洗别去追杀神的先知，到处去追杀的时候，这个俄巴底做什么？他保护了100个上帝的先知，保护了100个，藏起来，然后把他们供养得好好的。所以这个俄巴底一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不仅是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他把自己可以说全家人都摆上了，他保护这个皇后要追杀的这些神的先知啊，他付出极大的代价。你说这个俄巴底他不就是没有向巴利屈膝吗？他甚至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其实这是甚至比以利亚更加，在比那个时候的以利亚更加强。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只是听到耶洗别要杀他，他赶紧就吓得跑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以利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就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的以利亚的信心都不如这个俄巴底。俄巴底也知道这个耶洗别的追杀令呢，对神先知的追杀令，他没有跑啊，他甚至还保护很多上帝的先知啊，他没有像以利亚那个时候跑啊。所以以利亚是的，他没有看到7000那么多，但是他身边确实有许许多多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忠心的人，但他却通通没有看见。为什么呢？对，还是那个原因，心中的己太大了啊！只有我在做，只有为神征战。其实有许许多多为神征战，许许多多信心比他更加坚强的人就在他身边，但他却居然看不到。看不到怎么样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孤独啊，他就会觉得是孤独。孤独啊，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有人说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美国影视重要就是孤独啊。当然这是有些人的看法。为什么孤独呢？啊，不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你的生活境遇造成的， 就是你心中的己太大，你就孤独了。啊，一天到晚都想到自己，那你肯定孤独。啊，什么人人都在孤岛上面，那只是你心中的己太大，你才在孤岛上面。许许多多心中的己很小，许许多多清心的人，他并不孤独的。啊，所以当以利亚心中只看到自己的时候，只有己的时候，他第一看不见神，啊，他就灰心，啊，这个其实很正常的。他以前为什么那么勇敢呢？那么坚强呢？因为他以前他顺从神的旨意，他心中只有神的话语，他就坚强。结果他心中只有自己，只看见自己的时候，他就远离神了。他就远离神，他远离神以后，他的软弱、他的自私、他的那种怯懦，全部都暴露出来。为什么呢？没有上帝的遮盖了，没有上帝的遮盖。他以前的坚强不是他的坚强，是神的坚强，神的坚强遮蔽了他的软弱。当他看不见神，只看见自己的时候，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上帝对他的遮蔽就离开了。不是神离开他，是他离开了神，啊，结果神来找他。结果当他离开神的时候，他里面本来被上帝遮盖的软弱、怯懦、自私这些东西，当上帝的遮盖不在的时候，全部都显明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只看见自己的作为，我虽然看不见神的作为，那我为什么一定就会软弱，一定就会灰心？你就是会一定软弱，你就是会一定灰心，就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你就是一个人，你掌握不了什么，你控制不了什么。为什么？你以前认为你可以掌握，你可以控制，其实是神的怜悯拖住你。但是如果当你看不到是神的怜悯拖住你，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无能、你自己的无知全部暴露出来，让你自己都无法否认，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一根头发变白变黑我们都做不到，寿数增加一刻都做不到，能做什么？就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以利亚当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觉得自己哇很厉害，我确实能做点什么。当他只看见自己的时候，他就离开神对他的遮盖，结果他自己里面的暴、软弱、怯懦、自私、骄傲全部暴露出来，然后自己看到自己那个丑陋懦弱的样子，他对自己也是非常灰心。其实看上去他是对上帝灰心，他是对别人灰心，其实他是对自己灰心。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死了算了。说这个话的人，你会觉得他是对世界灰心了，是不是？你是觉得他对别人灰心了，啊，他说我自杀，我死算，不是，他真正的是对自己灰心的。啊，当然了，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把信心建立在自己身上，那你一定会灰心的。啊，所以呢，应该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啊，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时间，你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要遵循大使命。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信心火热、爱心火热、热心火热，去传福音，回到我们起初我们刚刚信主的那个火热的状态。但是我们今天醒察呢，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现在冷淡凉了。其实我们的冷淡凉了不是上帝造成，甚至不是环境造成，是我们自己造成，是我们心中的己大了，只是看到自己，只看到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别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神忠心的见证人，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为什么会冷淡的原因。所以感谢神，那我们怎么办呢？不看自己，看谁呢？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的前半部分啊，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看耶稣，注目看耶稣，我们的信心是耶稣给我们的，我们的信心不跌倒是耶稣保守我们，他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一切都是主耶稣他所做的。当我们眼睛不是看我们自己， 眼睛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心里永远的火热，我们就向标杆直跑啊，我们就不冷淡不退后。当我们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啊，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让我们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从伊甸园开始，魔鬼就是这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啊，不要去听上帝的声音，不要去理会上帝的话语，看你自己内心的需要，看你自己内心的渴望，看你自己心里的目标，看这些东西。当我们听信魔鬼的谎言，我们把眼光离开神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仅不会达成我们所谓的人生目标什么，我们最后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啊。他的财主其实他富有什么呢，都是一些带不走的地方，都是带不走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没有真正永恒价值的东西啊。其实与其说是财主，不如说是一个最贫穷的人，什么都没有，在上帝的眼中最后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心中就是我，这样会灰心，会自怜，会孤独，会抱怨啊。眼睛看着耶稣，就经历与神同在的喜乐啊。所以今天看到 P 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我在那里，我真的那个笑就止不住，那个嘴唇那个笑容就止不住，我自己都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样子，就简直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看到 P 他身上的喜乐。他去到那个地方啊，可能是环境很艰苦，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啊。我看到那个土坯房子，我就在想蚊子一定很多吧，然后就在想，但是我看到 P 他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与神同行的喜乐啊，不在乎你是土坯房，不在乎你在什么地方，不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经历这个喜乐，与神同行的喜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我觉得就是这样，这就是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为屁高兴，我们高兴，我们就可以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与神同行的日子呢？耶稣说很简单，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到地极，耶稣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过这种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从年轻的弟兄身上看到上帝美好的作为啊，看到上帝对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愿意P 给我们带来这个分享呢，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起点，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年轻的，无论你是中年，无论你是老迈的，让每一个人回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心里的火热啊，让我们内心的热心、爱心、热心再被圣灵所光照和眺望，让我们心中那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消失啊，让我们真的就可以经历与神同行，在地如同在天这种喜乐的日子。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谎言，我们就生命更新变化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P 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来分享见证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经历来分享见证神的大作为。主啊，我们也感谢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仅是从这个年轻弟兄的身上，让我们更是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啊，我们怎样的才能够真正的经历那与神同行的喜乐，怎样才能够不冷淡不灰心。主啊，乃是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更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除我们心中那个大大的那个顽梗的那个骄傲的自我。主啊，真正的成为清新的人啊，这也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